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接下来的周末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啦，不知道你有什么规划或打算吗？如何度过或是庆祝母亲节呢？雨恩回想从高中以来在母亲节做过的事情，有在教会的诗歌朗诵，改歌词献诗表达感恩，有自己和弟弟唱歌，也有过改了歌词让整个少年团契一起献诗。高中毕业以后出国念书，如果有可以播放的场合，刚好也有时间预备，就还是会拍视频传回去。还有一年是疫情期间，集合了少年时期的弟兄姐妹一起录影献诗。那个时候大家身处在世界各地，有还在马来西亚本地或是其他县市的，也有在新加坡、台湾、德国、澳洲、美国的弟兄姐妹。大家就一人唱了其中的一段或是几句，我们就制作了一个线上合唱的献诗视频。其中有些人已经结婚了，就带着伴侣夫妻一起合唱，也有已经生小孩的抱着小孩一起唱。雨恩觉得那是一次很温馨感人的回忆。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谢谢你的爱，每个紧紧拥抱，坚定的鼓励赐我向前的勇气，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谢谢你的爱，每个紧紧拥抱，坚定的鼓励赐我向前的勇气，我相信生命充满奇迹，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用这份爱去关怀，去看透，去明白，用这份爱去分享，让世界不一样，让这份深深感动停留我们心中，因为爱使生命再次灿烂，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
非常爱我，非常努力的付出你们的爱。
嗨，各位在马来西亚的爸爸妈妈，祝你们孝亲节快乐！
孝亲节快乐！
爱你们，爱你们，
分享爱你。赞美之泉的让爱飞翔，这是五年前宇恩大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合唱的版本，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温暖。其实啊，不是每个人都像宇恩那么外向，喜欢很直接的表达的，所以呢，我觉得要其中的一些人啊，这样子的在镜头前面唱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是需要突破一些心理障碍的，所以很谢谢他们的支持还有参与，让我们可以一起呈现，让教会的爸爸妈妈们、长辈们可以观赏。其实啊，宇恩有尝试在找到更久之前的录音 demo， 但是一时没有找到，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呢，找到的话再跟你们分享咯。回到母亲节的庆祝或是表达这一块啊，宇恩想说的是，任何的节日重点还是珍惜、感恩、表达心意，而不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呢，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发挥创意，再加上一些天父给你新的灵感，来向爱你、照顾你、关心你的人送上一份独一无二特别的祝福吧。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点播清单咯。不知道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本来要查找某个资料，结果点开网页的浏览器啊，想起另一件事还没做，然后呢又再点开邮件处理了其他的事情，最后才猛然想起，诶，我刚刚一开始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了？怎么还没做？我们每天有太多太多要忙碌的事情了，也有很多的事情在夺取我们的注意力。究竟我们要怎么专心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工作时常常分心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分心啊，几乎是我们现在每个工作者的头号敌人啊，手机啊、电脑啊，是我们的工作工具，但又是我们的娱乐工具。要怎么克服分心的诱惑，专心工作，这是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哦。这一集呢，张赞一样要分享两个方法给你，希望可以帮助你去面对工作时常常分心的情况。第一个做法就是切断主要的分心来源，这是最直接又最有效的方法，切断分心的来源啊！你放心，你绝对不会是唯一一个受到分心所苦的人，所以有好多好多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去切断这个干扰。我个人觉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使用手机或电脑的勿扰模式啊！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现在都有勿扰模式，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在你需要专注的时候直接把勿扰模式打开就对了。这样做呢，我相信 80% 的干扰都可以被消除哦。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大脑呢也会透过这个动作开启你心中的勿扰模式，帮助你更加专心。如果说你的分心来源并不是电子产品呢，哎，那就要试着对自己狠一点，让自己呢要专心的时候远离那一些分心的来源。诶，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零食啊，那就要把零食先锁起来，特定的时间点再来吃。也许呢，有一些人是因为外界的声音，一个风吹草动，哎呀，他就不专心了。那么，你可以试着戴起耳机，播一些白噪音或是轻音乐。总之呢，跟你的主要分心来源要直球对决，切断连结是非常重要的哦。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随手写下脑中的思绪。 有些时候啊，外界的干扰已经尽可能的减少了，但是心里面哦，啵啵啵啵，还是冒出了好多的代办事项在诱惑我们分心。这时候就用最传统也最简单的方式，把心中的思绪都用纸笔写下来。可以准备一个便条纸跟笔在你的工作桌上面，想到什么让你分心的事情就把它写下来，晚点再来处理。这样做呢，你比较不会焦虑，因为你自己清楚知道，我不是不处理这些事情，而是晚一点再来处理。好比说你正在赶工一份明天要跟团队简报的内容，结果呢心里面嘣就突然想到啊，信用卡好像还没有缴费耶，哦，你就可以把信用卡缴费写下来，然后继续专心做报告。不，哎呦，突然又想到了家里没有米了，就把买米写下来，然后继续做报告。你看，不需要靠强大的定性或是毅力，而是很简单直觉的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专注于工作咯。今天呢，张赞要送给你的经文在民数记的32章第12节，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在民数记当中提到的这两位圣经信心伟人是我非常喜欢的，加勒还有约书亚，他们勇敢于独排众议，鼓励以色列人应该要勇敢的信靠神，而他们的表现呢，正是专心的跟随神。祝福你也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面更加的专心，透过切断分心的来源，随手写下你脑中的思绪，可以帮助自己优雅的绕过分心的陷阱，成为一个更专注更有效率的工作者哦。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你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吗？宇恩因为工作和服事的内容啊，常常会被打断，或是需要在不同的任务当中切换。后来就有被提醒说，其实不断的切换工作的视窗啊，或是工作进行的项目，是相当耗能的哦。你需要花时间才能够回到原本的状态，专注的思考原本在想的事情。张赞提到了勿扰模式，还有随手写下脑中思绪这两个部分呢。勿扰模式对于人来说啊，只有特定的时候可以实践，但随手写下脑中的思绪，这个就很有帮助了。把一些琐碎的事情写在待办事项清单，晚点再来完成，打勾它，你也会觉得相当有成就感哦。我想专注它是一种操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宇恩还有想到的就是番茄钟工作法了，就是你可以专注的工作25分钟之后呢，休息5分钟，做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然后再调整状态去做一些比较需要长时间思考或是专注的事情。这样子呢，也可以帮助你不论是需要发想的事情或是琐碎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的完成哦。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数值计算机是谁制造的吗？今天要听的就是他的故事。清楚的理性，炽热的心，帕斯卡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非常的有名啊，巴斯卡啊，巴斯卡。巴斯卡的一生是横越神学、科学与文学的诸领域。有人说巴斯卡是大师里的大师，有人称巴斯卡是 天才里的天才，因为他简简单单的用一根管子跟一杯的水银，他就证实了大气压力与高度的关系。他在纸上涂涂鸦鸦就创立了数学上的激励论与排列组合，并且他开拓了三角几何的运算空间。他偶尔的拼拼装装，他就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的数值计算器。巴斯卡定律今天在理工科的书本上一定会提到，但是在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后面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走出人群的喧哗，在一片大而陌生的旷野上徘徊，他静静地解析问题背后的问题。他写道，因此我夜思想，我的思索进度没有向前，反而是越来越退后，最后退到最基础的问题上。巴斯卡找到最基本的问题，竟是来自他深处向穹苍至高之处的呼吁。1654年11月23日，巴斯卡终于找到了最基本问题的答案。但是在巴斯卡有生之年，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答案告诉任何人，他只写了一本默想录，将一生最精华之处藏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巴斯卡与他的默想录吧。在法国的中部有一座小城，名叫做克拉蒙特菲伦，城外有一座无名的小山，山上满布着古老的黑色大岩石，沿着小径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碧蓝弯曲的托雷登河，滋润的两旁草绿，清脆的利马津平原，还可以看到12世纪修建的罗马风格的教堂。在大地上仿佛是在伫立着、深思着，直到如今各地络绎不绝的游客、学生都会来到这里爬上小山，纪念300多年前巴斯卡在这边举行了一个举世无名的实验。他用水银柱升高的高度来证明大气压力的存在。当年众人看到沉重的水银在真空管内静静地爬上760厘米的高度，山谷间欢呼响起了众人发出的惊讶声。什么？空气竟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可以把水银压上这么高吗？而我们每天在空气中活动，我们竟然不晓得自己身上承受着这么大的空气压力啊！原来陆地上的人也像鱼一样，是活在深深的空气之海里。有个人这样的说道。巴斯卡答道，因为压力只跟深度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在相同的水平位置上，无论我们往哪里移动，所承受的压力都是一样的。因为压力没有增加，压力也没有减少，所以人类一直感觉不到它是活在巨大的空气压力的底下。这段话就是非常著名巴斯卡定律的由来。后来的土木工程、航太工程、造船工程等等的流体力学或者是流体静力学都由这里开始发展的。那么空气压力是从哪里来呢？我看头上不是空无一物吗？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压我啊。在群众里有人这样问道。巴斯卡答道，空气的压力是来自于空气的重量，空气的重量有52×10^17 公斤，是很重的，对不对？那因为空气的厚度至少有500公里以上。28岁的博斯卡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算出空气重量与密度的人。巴斯卡继续说道，如果你从低处爬到山上，或者是由山上走到山下， 你就会感觉到空气压力的改变哦。啊，看来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说，当上帝创造空气的时候，并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吧。想想看，52的后面加上17个零，是多么大的重量。这就是大自然奥秘的一部分，是那么单纯的美。很单纯的用一支的水银管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大自然的奥秘，显示上帝的创造是那么的单纯，可以让人发现，而且是可以被了解的。所以科学的最大奥秘就是人类竟然可以懂这个奥秘。波斯卡后来在梦想录上写道，人类最伟大的地方是在他能够想一些永远不改变的法则。有两种人是会认识上帝的，一种是身处尊贵或者是卑微，他心中永远常存着谦卑的心；第二种人是他只要真理而不管反对的人。1623年6月19号，波斯卡生于法国的克拉蒙特菲伦，他的父亲是城里的税务官，这是一个需要具备数学计算能力才能够升任的差事。父亲对于数学的喜好与对于信仰的真诚影响他的一生。波斯卡3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留下波斯卡与2岁的妹妹杰克林，还有6岁的姐姐杰伯特。伤心欲绝的父亲终身就没有再娶，6岁的小姐姐就要遵照母亲生前的吩咐，照顾弟弟妹妹，直到他们长大。在孩子们睡觉之前，没有妈妈为他们唱温柔的摇篮曲，或者讲奇妙的童话故事，只有他的爸爸用最喜爱的数学编简单的计算故事给孩子们听。所以这一家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以为数学跟童话没有什么不同。附近的邻居不久就惊讶地发现，这家三个小孩从会识字开始，就把欧几里得的数学课本当作漫画书来看。这家的孩子会把数学的计算当作有趣的游戏来玩，数学天才就是这样产生的。等这三个孩子进入学校，他们的数学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所有的同学。这时他们的父亲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他要来亲自的教孩子数学。也许这个父亲认为把这三个孩子教好是成为父亲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波斯卡16岁就对外发表他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圆锥体的截面的数学特性。这个文章成为后来投影几何学的开始，在几何发展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章。对于许多16岁的孩子，几何学仍然是似懂非懂的科目。但是波斯卡不只懂几何学，他还创新几何学的解法，找出了数学的公式了。因为父亲计算税户需要不断重复的加减乘除，所以波斯卡在19岁的时候就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的计算机，可以加速的运算。他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的认识已经很深了，等到看到孩子造出来的这一部计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的数值计算机，他的父亲还是吓了一跳。他就一样的再造了几部，还把它拿到市面上去卖。很奇怪的，这么好的东西竟然乏人问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波斯卡在23岁的时候，他由父亲那里接触在古代教父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他知道人的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挣扎与禁欲的苦修，而开始接触信仰。波斯卡他知道上帝不是属于当时流行的偶像崇拜。波斯卡思路清晰地写道， 偶像的崇拜是人性的自贬。那么如何认识上帝呢？起初巴斯卡认为上帝是一种哲学上的概念。渐渐的，巴斯卡他发现，当我为所犯的罪而忧伤的时候，哲学不能够安慰我。但是有上帝的人，即使知识不多，他们确实有安息。巴斯卡逐渐的读圣经，有一天他读到诗篇的119篇的第36节，里面写道，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巴斯卡发现他无法认识上帝，他是先给上帝的一个设限，必须要让上帝来符合自己的理性，满足自己的逻辑，才能够产生信心。巴斯卡日后在默想录上写道，有人宣称用理性证实以后才能够接受为真实的，但是我们一生里面能够证实的事情其实太少了。例如要如何证明人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呢？不知道。如何证明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再度的升上来？不知道。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信心。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发现自己的有信心，因此把信心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后来巴斯卡提出空气压力论，获得实验的成功，奠定了他在科学界的伟大的贡献，迫使了当时法国的理性派的哲学家不得不随众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给巴斯卡一些礼貌性的称赞。但是他们在背后四处毁谤这个20几岁的天才，说他是一个疯子。因为天真的巴斯卡竟然这些理性派的大人物的面前讲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巴斯卡对这些理性派的哲学家说道，假如这个世界都相信你，请你也不要太高兴，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盲目的。这句话让这一大批理性的哲学家回去气得睡不着觉。而后在1647年到1654年的期间，巴斯卡又发表真空的研究，以及有关于空气的重量、空气密度的研究，还有三角几何学重要的发现。在1654年的11月23日的晚上，也就是巴斯卡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第九年，在巴斯卡的生命中发现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成为他一生最珍贵的体验。巴斯卡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提到那一天他在读到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时候，他第一次的经历到耶稣基督是在他的心里。后来巴斯卡在默想录中写道，对于上帝的认知是来自于人的心里面对于上帝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出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不是我的逻辑。人类无法用理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把约翰福音第17章抄下来，缝在衣服的里面，一直到死了之后才被人们给发现。他经历了耶稣给他带来的重生，反而使得一批的理性派的哲学家对他公开的怒骂，说他是彻底的精神衰弱、神经错乱的人，才会发出这种不合理性的意义。巴斯卡没有任何的答辩，他深知理性是上帝给人明理的工具，但是理性是有极限的，过了极限就是人的骄傲了。同一年，这位被攻击神经错乱的巴斯卡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数学理论，叫做激励论。这个理论已经成为今日所有练理工、上生物化学等学生所必须来修的科目，激励论。1656年之后，巴斯卡开始写默想录。这本巴斯卡的默想录是用科学清楚的思维的方式来描述内心对于信仰感触的纤细， 用短诗写出来的文体，字句中都含着清晰的理性与炙热的心灵，在文学界更是一本稀有的宝贝。文学家伏尔泰说道，巴斯卡的梦想论是历史上最好的诗集。巴斯卡死于1662年的8月19日，在他一生短短的39年的生涯中，他是给神学、科学、文学带来永远的贡献。他终身未娶，他死于胃溃疡，他死前非常的痛苦，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上帝永远没有离开我。底下我要分享一点巴斯卡的默想录里面所摘录的。巴斯卡写道，上帝要改变人之前，必先改变人的意志。上帝以完全的爱来帮助人，但是并不帮助人的意志。所以骄傲的人能够谦卑，是上帝在人身上工作的第一步。巴斯卡写道，我们经常会发现，把一件困难的事做好，最后的一个方法是在上帝面前把事情放下来。巴斯卡写道，真实的信仰是视人性为真实，虚假的信仰是视人性为虚幻。巴斯卡写道，认识上帝却不认识自己的罪恶，以认识自己的罪恶却不认识上帝，这两者是一样的危险。因此上帝会向前者隐藏，上帝会向后者来显现。巴斯卡写道，人是何等的虚空，为芝麻的小事难过，又为芝麻的小事快乐。巴斯卡写道，智慧会引导我们回转，越来越像小孩子。巴斯卡写道，获得权力的方式如果是追随众人的喜好，而不是公义的原则，那么越有权力的地方，我们就越找不到正直的人了。巴斯卡写道，舆论不像权力能够管理世界，但是舆论能够监督权力。巴斯卡写道，错误的金钱是只要平安不要真理，或者是只要真理而不要爱。巴斯卡写道，信仰偏差的两大主因是把圣经的经文过度的拘泥在字句里面，或者是把万事都过度的当成灵异来解读。巴斯卡写道，一个人如果宣称对于上帝必须理解清楚，他才能够相信，那他将永远无法有真正的信心。信仰有些地方不是知道，而是内心深处对于上帝的体会。如今在很多的书店里面，如今在很多的图书馆里面，依然的放着这一本巴斯卡的默想录。其实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或者各位同学，去图书馆把这本书借出来读一读，当你读过巴斯卡的默想论，你就会深深的体会这一位大师中的大师，天才里的天才，短短的一生中给人类不止在科学上所带来的贡献，而且能够借着科学的思维，加上对上帝的信心，以对于耶稣基督救赎产生那个新的生命，能够把文学与科学整理在一起，而深深的告诉我们人性深处所最需要的。以上是我的分享。亲爱的主耶稣，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我也教流体力学，我自己在我的学位里面我是拿到流体力学的博士，当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多年，我所读的我知道是根据在巴斯卡的研究上，非常简单的仪器就可以证明上帝创造的伟大。我相信这个是科学研究最精彩的地方。 科学的研究不是为了使用，科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科技，科学的研究不是为了我们的专业，科学的研究不是让我们读了以后到社会上能够有一技之长，也许它有这些功能，但是科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上帝所创造的可见之物背后有他看不见的恩典，看不见的法则。我真的感谢耶稣，让我在当学生的时候读过波斯卡的静力学，我开始对这个学问感到有兴趣，我开始对上帝感到敬畏。何等的奇妙，我们是活在大气层之下的人，活在大气压力的人，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任何大气压力的影响。谢谢主，科学不断地往前去，科学的发现不断地往前去，但是却让我们的逻辑越来越好，同时让我们的信心退到最基本的地方，在那里深深地体会科学不是一种知识，也不只是一种公式，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让上帝永恒的光可以照在我们的理性，照在我们的理智上，让我再一次的把心打开，说我过去所了解的只能到此，我需要上帝带领我，让我了解那我无法了解的，我要仰望主。我谢谢主，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著名的帕斯卡定律从他而来，后来的土木工程、航太工程、造船工程的流体动力学还有流体静力学也从他开始。这样的一个人帕斯卡，他却在默想录当中写道，我们经常会发现把一件困难的事情做好，最后的一个方法是在上帝面前把事情放下来。帕斯卡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想必在许多的不容易和困难当中，他经历和学习到的是选择到上帝的面前把事情放下来才是最好最有用的方式，也愿我们能够从中被激励被提醒。对你而言，现在什么样的事情就是那一件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把它放下来的困难的事情呢？也许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也许是一段难解的人际关系，这些困难的事情都可以带到天父的面前哦。宇恩相信啊，他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引导你。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夫唱妇随的伴侣，一起来收听，我们上车咯。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夫唱妇随的故事。 这是发生在我开多功能计程车时候的一件事。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当我开始要开这个多功能计程车的时候啊，由于它的车种很特别，功能非常多，但是呢，车子的成本又比其他司机买一般轿车要多出很多。所以啊，我们这一群驾驶就想尽办法来开发客源。我个人呢，就当然透过社群媒体，网络上面广发消息，希望朋友里面有用车需求的人，都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来服务。那么就有一次，我有一位是所谓高中的校友，未曾谋面了。论辈分，她是我学妹，她注意到了这个贴文，就特别留话来问我。她说，她即将要跟她的先生从海外回来这里，一家三口，夫妻俩加上一个小女儿，但是他们是要定居的，所以行李有点多，问我呢可不可以帮忙。但是我就先问了，你说行李多大概有几大件呢？都什么大小呢？他就说最大的行李箱吧，大概有四五个，中的行李箱也有四五个，还有一些零散的纸箱。那么就按照我的既有概念大概的推估一下，我想不是问题，就答应他了。于是报了一个价钱，留下了电话，于是就等他确定好班机，我们就决定要办这件事儿。日子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从我的手机上面透过网络看到航空站的资讯，他们这班机是准时到达，所以我就按着时间把车停好，人进了大厅去等他们。过没有多久，他们一行人就出来了。因为我手上有拿一个名牌嘛，所以就很快的相认。学妹嫁给一个外国夫婿，他们共同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一行三人推了两大车的行李，慢慢地走出了通关大门，进了迎宾大厅。我赶忙地上去相认，并且来帮他们一起拎着这个推车啊，就到了我们的停车场门口。我说，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把车开过来好放行李。经过了我跟他先生一番努力之后，一件儿一件儿的行李都安稳地放上了车子，并且还腾出了一些空间让他们坐得舒服一点。我心里还在想，这行李算多的，如果一般轿车怎么可能放得下，家里要是没有一个大一点的车，或是九人座那种车，你大概也没有办法接，可是那得多花钱不是吗？还好这台车够新够大，空间够多，所以安安稳稳的就往他的家庭出发了。接下来的问题来了，他的家不是在市区，而是在机场附近另外一个城市的乡下，大概要四五十分钟的一个车程。他们回到国内啊，已经快十一点多半夜，加上通关啊，行李检查啦，上车的时候都要凌晨十二点了。开着开的到这山上，路灯还不是太多，就连我的学妹也是靠着行动电话跟家人询问几个重要的目标，以提醒我要转弯，并且告诉我一些注意的动线，不要开错了。您知道在山路上如果错过了一个弯，那得花一些时间才能回来。还好他们引导的都还蛮明确的，很快就到他们的家里了。一到家门口， 看着学妹的父亲、母亲，还有学妹的妹妹，都在门口等着，欢迎他们回来。哪怕是时间晚了，大家依然是兴奋的。于是一起协力的就把行李搬下了车，带到了门口。看到我这样的帮忙，他们不仅给了车资，也多包了一点小费，谢谢我的协助。任务呢，算是结束了。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有个空档，我就透过这个通讯软体跟学妹联络，问候他们。我说你们搬回来一段时间了，都适应吧。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想到他的先生是外国朋友，住在这样的偏乡习惯吗？后来我的学妹娓娓道来，她说她的先生跟她的女儿都有一种过敏的症状，就是对于大都市的环境会过敏，可能压力啦、空气啦、情绪啦等等，所以住到乡下是非常适合的。国外你知道很多地方都很空旷，那么回到我们这里来，也只有乡下那个环境才非常的安逸。至于工作呢，现在网络发达，他们在网络上可以做做语文教学啦，或是其他的小生意等等，不予匮乏。这样我才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举家搬回来。除了让学妹可以一解乡愁，还可以全家一起来体验我们这里的淳朴民情，还有良好的乡间生活环境。之后啊，大概又隔了一两年，这学妹突然传讯息问我，她说学长啊，可不可以再去帮忙一次，他们要出国了，行李一样多。哎呀，糟糕了，我赶快跟他们致歉，我说计程车我没开了，我现在到政府部门的富康巴士工作，自己没有车，公务车也不能私接 case， 所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倒是可以请之前认识的计程车司机跟我开一样车型的去帮忙。那么他们放下了一个心，然后我又问了，为什么这么快又要出国，去哪里啊？他说他的先生喜欢了印度的瑜伽，那么也在网络上找到一位瑜伽大师跟一个所谓的瑜伽学校，这里呢接受了他们的一个申请，要全家去印度过生活。他们在瑜伽学校一方面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翻译的工作，接待其他的外国学生。就这样的一个供需平衡啊，他们就决定要出发了。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您的个性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如果你是我的学妹，在国外读书，又认识自己的另一半，然后结婚生小孩，但是因为一些元素，先生决定先回到国内来，没有多久他又要去另外一个国度，不是因为有高额的工作机会或是薪水，只是为了梦想，并且生活不太富裕。听节目的您会支持另外一半的决定，全家这样搬来搬去吗？有人说真心相爱就可以接受，这我明白，说的容易。东方人也常说嫁鸡随鸡，但是我们是身处在现今世代的环境中，有这么心胸宽大的吗？我想对于城市长大的我，确实觉得有点为难，但是我看到我的学妹这样的夫唱妇随，而且她全心的配合，如果不是她对她的先生有特别好的一个信任，她的先生在 平常生活中工作上也都有尽全力来照顾他跟他的小孩。我想我的学妹这么乐意，那是理所当然的吧。今天呢，就跟您分享我的学妹从国外搬回来的故事。我不仅载客人，我还载他们的行李一大车。那么我要讲的是，他们夫妻一定非常的相爱，经常的相知相守，才会这样一下子换了几个国家生活。他们不要求在大城市，他们不要求要高额的薪水的工作机会，他们只要一家人能够一起过生活，有事做，能吃饱，这样是不是也很好呢？乐师傅希望，如果你们是夫妻两个，有空的时候可以彼此多多聊聊心中的梦想，如果在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互相支持，给予空间，只要记得要真心相爱，经常的互动，我们把生活上的基本需求给满足了，那么完成另外一半的梦想，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呢？好了，今天的故事给您说到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有着无限的沟通空间，而且可以一起圆梦，互相支持，不要设定许多属世的价值观而拦阻了某一个人的理想，也许在实践梦想的路上会开展出更多美好的家庭互动生活，你说是吗？好，祝福大家心想事成，阖家安康，温馨接送情。我是乐师傅，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你的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举家搬迁到另一个地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计划安排安顿许多，但是有夫妻间好的沟通，彼此的信任和扶持，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有新的可能性。宇恩觉得啊，如果要离开现在生活好几年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找教会等等的，哇，真的都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耶。如果有那么一天，那就真的是信心的功课啦。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克服分心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专注地完成您所要我们完成的事，也成为一个专心跟从你的人。愿主帮助让我们也学习像帕斯卡一样的谦卑敬畏，把困难带到您的面前放下来。放下是交托，也是放手。孩子愿意相信，就算事情不照着我的想法和方式来成就解决，仍然有天父最美好的心意。有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当环境改变需要适应的时候，我们能够与身边的伙伴或伴侣一起积极地迎接新的生活。最后也求您赐给我们巧思，知道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可以如何向母亲、向照顾关心我们的人或是教会的牧长表达感谢，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眼光、新的想法、新的动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专心跟从神，把困难放在神面前，大有信心的跟随。我们明天见喽，拜拜。让爱飞